或者腥风啊，或者是降雨啊，或者是这个种种的这个情况灾异啊，你比如叫这个敌对的兵天天拉肚子啊，这个拉肚子他就不能打仗了，那你这个仁义之师就打胜了，这种的境界太多了。我想我们年纪老的呀，或者在过去在大陆上，扛过战的呀，我想有这种的这个经验。天助人助天助，其诸部具种种流难，彼国兵众尚不能到，况夫当能有所破坏？那个敌对的国的兵都到不了，他还有什么？破坏，你说我们抗战的时候，在重庆，雾重庆，天天下雾，那日本的飞机硬是没办法轰炸，他看不见下边，雾气糟糟的，你比如飞机来轰炸，那下边看不见，这就是天助。这一段呢是四大天王所说的呀、这个护国的事情。那么下边呢就是佛陀呀答复他的，说尔是佛战四天王等，善哉善哉，说你们很好。汝等四王乃能拥护我百千亿挪由他界所可修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们能够拥护我经过百劫千劫所修而得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佛。佛是什么？三德密障。什么叫做佛？你看一切平等，你要用智慧来衡量，你得大自在就是佛嘛，金光明就是佛，你护持金光明就等于护持佛。这个达到这个境界不是这么三言两语的啊，我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嘴里说说不行，那硬要用平等功，硬要用智慧行，硬要得大自在，在逆顺境相不起分别自在。你骂我好像对我没有什么作用，我是假名字嘛，你说你显明你是派郎，这个显明是假名字，不能代表我，应该是你骂你就尽管骂，你指着我鼻子骂，这个鼻子不是我、我四大皆空。那么当然如果用这个方式来看，你就用就是个应该是这个逆顺的境界，你恭敬我好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我前生恭敬过你嘛，你骂我也许我前生骂过你，把它用三世因果来想啊，应该是自在，否则的话那不得了，你指着鼻子骂我就睡不着觉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如果你恭敬我，那我也是这个想入非非了，这个都不自在。所以自在就是解脱度，用智慧，这个要用智慧的，不能用情感，情感就有分别，理性就是应该是本体。所以是在平等观上，这个就是佛，你要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是佛，这种境界不是一天的。所以是百千亿挪由他劫所修习而得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及诸阎王受持四经恭敬供养者，微笑衰患令其安隐，你并且拥护阎王就是国王了，小国之王了、他受持经典恭敬供养这个金光明经，也就是供养佛了，三宝是不分家的，三宝是一体的嘛，佛法僧那就是一体，所以讲这个生来看佛面就是这个境界。说我们在和尚的身上不要起分别，说这个和尚好啊，那个和尚坏啊， 那你就说是这个佛好那个佛坏了，他是代表的佛的代表，他是佛的代表，两面的代表。他用坏的行为，也许他是用反面的来度你，就像济公啊，喝酒吃肉，你能说他不好吗？他是另外一个方法来度众生，具诸戒律或者具诸威仪的，那是另外一个形象。那么他现一种罗汉形象，所以是不拘小节的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拿我们自己的本位当本位来看这个佛法上三宝，拿我们自己的本位来看，那就是有分别了。这个我认为是好的，你认为是好的，也有另外一方面认为它是坏的。总而言之，用平等观就不错。所以是引往受持四经，恭敬供养，微笑衰患，以令安养。福能拥护宫殿，舍在诚意村落国度边疆。这是四大天王前面发的愿呢，释迦牟尼佛重复一遍，说你又能够拥护宫殿就是皇宫了、宝殿呢、房舍了，或者城啊，或者村落了，或者边疆了。乃至冤贼心灵退散，乃至于他方来的冤贼啊，你都可以把他打退，灭其衰老，令得安隐啊。那么使令这些个不如意的事情都可以退掉，大家心安理得啊。以令一切阎浮提内所有诸王无诸凶衰斗讼之事。同时啊，你还能够使令阎浮提内，就是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就是娑婆世界啊，所有的诸王，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小王太多了，小国太多了啊，无诸凶衰斗讼之事，国与国争啊，这个不是银王的，这个银王是应该是帮助要小的民族，你不要是乘人之危去夺人之地。当然这一般的人都是这个一般的国王，他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互相斗啊，互相争。四王当知，此阎浮提八万四千诚意聚落，八万四千诸人王等，各于七国娱乐快乐，各个于国而得自在。你要知道，阎浮提就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很大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但欲界的范围不大，六欲天。虽然是不大，如果谈到天呢，就是空了，空居了。空居就大了，在空中而居。你比如说四王天是地居，有方寸，它仅限于这个须弥山的四边。那么刀立天在须弥山顶也有界限，夜摩天那就在空中住了，在空中住。那么斗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都是空居，这空居的界限就很大。这个界限那就看你这个天人的心量达到多远，那么你所有的依报就有多大。这个知道吗？做成好。你的这个爱心啊，能够多远，那你的这个所住的这个世界就有多远。你比如我们爱心能够说世界和平，就是我们爱心，全世界都是我们所要这个行持运悲，那全世界都是我们依报所依的报。但是我的爱心仅仅局限于我的家庭，那你这个小圈圈画的小圈圈， 或者我的爱心我谁都不管，就是管我自己，那更在小。注意这个医报跟政报的心量做对比，这个道理各位要体会体会。就是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关心众生的范围有多大，那这些个范围就是你所住的地方。说此阎浮提八万四千乘以聚落，这个八万四千是一个总的数字，也没有那么巧，八万四千表示多的意思，比如佛经来讲八万四千烦恼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呢、啊，也是这么一个笼统的这么一个数字啊。八万四千诸阎王等，那么这个阎王就是一个聚落都有个王嘛，你比如你这个你在家里是王，你是大王，那小孩都怕你，你也是你这个家里的王啊，叫阎王。或者我这一生之王，我说了算。我想我们现在连个我们身王都不够，你说了不算。我们现在想一想，你说了算不算？我要打坐，不要昏沉。他旁边他就不听你的，他硬把头低下来了。啊，我要拜佛，心里想，啊，那身体不做主，他又借着理由啊，他要睡觉。就是你自己都做不了主，你这个王啊，你说你害王谁呀、啊？你家里边你不能以身作则，你也王不起来。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王。有时候说了都不算了，自己管自己都管不了，真正管不了。我们又何曾不想成佛？那佛弟子哪一个不想成佛？他就不听话，要成佛要做善事啊，或者是多拜佛呀，多念佛呀，或者多参禅呐、啊，或者多恭敬三宝啊，到时候他就要起分别。那你这个王，自己。自身之王都做不起来，各于其国娱乐快乐，各个于国而得自在。当然这个王就应该自在，所以他这个王是快乐，王是快乐。你要想做王就要快乐，你要做王就自在，自在就是相应，各于其国。当然这个在一般讲，这个王就是国王了。拿我们讲的，我们心王，啊，我心里快乐，你心里快不快乐？我让自己天知道，心里自在不自在？这个当皇帝也是不自在的，所以顺治出家了，是真本西方一纳子，云何身落帝王家？尤其在这个帝王家里边很不自在，皇帝老往外跑，他看到外边的世界，那么这个在皇宫里边很不自在。要王的话要自在，要快乐，就是我们心里边心王，注意这个王是心王，心王要快乐，心王要自在，就在你这个五阴四大的这个聚落里边呢，应该说了算了，王要说了算了。除了你不发心，发心要达到目的，不达目的绝不终止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法座上，他不成佛我不起来了，应该是这样，坚决。于自所有钱财珍宝，各个自足，不相请多。那么一个国家里边呢，自己的钱财珍宝啊，你不要侵犯我，我不要侵犯你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各有各的福慧，不能够啊这个互相侵害，你害我我害你。就是于自所有钱财珍宝，钱财珍宝在佛经里都是讲这个福德慧德了，这个都是钱宝，我们福就是宝啊， 前这个就是会，就是自己的府会要聚诸，那么不要跟别人比。所以有句虚话了，学问呢要往上看，生活要往下看。生活我不跟你比，你有汽车洋房我不羡慕，因为我没这个福报。如果我要买的汽车刚刚一开，帮一下撞了，我连命也送。所以这个洋房呢也不必那么费力。所以是居陋室啊，或者粗茶淡饭，这样子还可以呀、啊。无论什么事情，退一步想，总是知足安乐的，不是？自足不想请多。如其许氏所修祭业，随业受报，不生恶心，贪求他果。我想自己呀、啊，要相信这个业力，业的力量，祸业苦这个三业，这个三种障。许氏，这是过去式，但是这一生，我们是比较接触到佛法。那么就是从你接触到佛法那天开始就算一岁，从前白活了。各位想想对不对？没有接触佛法以前呢，醉生梦死，那还在轮回里边。自从你皈依三宝，那就算是开始新的生命。一切的作为应该与众不同。心量也大一点儿，气质也平一点儿，做事嘛，应该做一个榜样，俯仰无愧。生天地之间嘛，不必做一些个对不起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做一些个对不起大众的事情。所以这个，如其许氏所修祭业，随业受报。这是讲三世因果了。我们今生所受的报啊，是前生所做的事。那么今生所做的事呢，来生受报。说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说我前生怎么样，不必抽签、丢杯。你今生所受的，就是前生所做的。那么来生如何呢？给我算算命吧。不必算，你今生所做的就是来生所受的。那么经里边解释这个里边的中间有一个有点出入，说我今生做好事怎么没有得好报呢？没有得好报那是前生，今生做好事来生得好报。这应该讲三世因果。说如其许氏所修祭业，这个祭业就是祭龙来的这个业力，当然这个业就包括善业、恶业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说这个如影随形，不生恶心，贪求他国，不要贪别的，不要侵犯旁的国家，也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啊，不要恶心，这种是恶心才可以。要知足，人生天地之间要知足，知足者常乐。你抢人家的、偷人家的，侥幸一时，早晚心不安的，心里不安，睡觉也不安。你比如我们心里边没有鬼，看着警察都不怕；如果心里边有鬼啊，看着警察来的就有点嘀咕了。晚上睡觉就怕鬼了，门关起来，锁起来，棉被蒙起来，那不是自己心里有鬼啊。说心里边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叫门，这个做人做得很舒服，做人做得很安。说不要贪求他国，他国就别人的东西了，不要侵犯别人的东西。个个自生利益之心，生于慈心、安乐之心，不争讼心，不破坏心，无戏服心，无处达心，这几种心呢，各个自生利益之心。那么 总想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不错的，我不贪你的，而且我还给你一点，就做人嘛，做人的道理是如此。如果你不是做人，做连人都不够，那你要学佛更谈不上。利益之心生于慈心，安乐之心，慈心呢，慈能娱乐。我总希望你快乐，我希望你比我好。就是青出于蓝，我希望你将来比我有成就，不必嫉妒。这个就是慈心，安乐之心呢，希望大家都快乐，大家都快乐，你也快乐。不争送心，不跟你争，与人无争。我想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人家争，也不要打官司。打官司要破财，让他一步，眼前吃点小亏，那另外一方面你就占了大便宜。不破坏心，我不破坏，而且我还帮助你，我怎么破坏？我成就你。无戏服心，不要自己把这心链啊弄得太狭窄。无处达心啊，就是没有这个报复的心呐、啊。各于七度自生爱乐，你我他，各个站在自己的本位啊，努力。目标应该是一致的，诸奴莫作众善奉行，说各于七度啊，自生爱乐，上下和睦，犹如水乳，这是佛讲的啊。上下和睦，做师傅的呢，也给做徒弟留个榜样。师傅不像个师傅，徒弟不像个徒弟，父亲不像个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子不子，父不父，师不师，徒不徒，那就乱了。是不是？就是上下要和睦，和睦的话就是，彼此尊重。你要做父亲的嘛，尊重儿子的意见；儿子嘛，要尊重父亲的意见。这个才能够和睦。你不要吹胡子瞪眼睛说你是老大，那个他的心里边一定不太服你的。你权威大嘛，那在表面上是没办法，暗中他还是不太服气。上下和睦，犹如水乳。这一家人呢，有的过得很快乐，有的过得很烦恼，就在此。如水如乳，水乳交融，不分彼此。但做师傅的嘛，也不必老摆个架子，做徒弟嘛，也不必说是老是这个拘谨，当然也有拘谨的一面，也有轻松的一面。应该是，心这个犹如水乳。心相耐念，增诸善根，互相的照顾，这个善根呢，就增。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我想没有怨，不会生怨。耐念，增诸善根，以是因缘故，此阎浮提安隐同乐。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做呀，这阎浮提呀就很。丰衣足食了啊，很这个安定了啊，社会也很这个乐利了。人民之盛，大地有傲样啊，人民呢也很这个繁盛，大地也很这个五谷丰收，阴阳调和，时不越序。阴阳调和呢，就是这个日月啊。或者应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，应该这个就是风调雨顺的意思，就阴阳调和。时不越序，就是应该冷的时候就冷，应该热的时候就热。比如我们的家乡北方，就是冬天冷是冷，夏天热就是热，冷热分的这个序分呢分的很清楚。不要说应该冷的时候它热起来，应该热的时候它冷起来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日月星宿不是常度，日月星宿就是不是常度啊，这个不要越了它的界限。 越了它的界限就越归了。天上的星啊，也有它的归道的，离开的归道就会出毛病。所以讲这个世界乱，就是鬼神先乱。鬼神一乱，你看现在就鬼神就有点这个不守规矩了，鬼神就有点乱，就是没有常道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拿我们现在的讲，这个社会的这个种种的道很多，我们讲是外道了。实际这个各个教派、各个门呢，那都是崇拜不同的鬼神。你拜这个鬼，他拜那个神，那些鬼神就乱了，因为他也想找一班这个眷属，他也想找一班眷属，就互相争。所以是这个日月星宿不是常度，风雨随时无足灾横。风雨随时就是应该难时续而有风雨。你比如我们去年呢，台湾就没有台风，这就众业所感，大家的善力没有这种灾，没有这种灾。如果来一个八级水灾，再来一个八级水灾，可去了一半了。那就是大家的力量，不是哪个力量，不要说啊，这个是我的力量，那是错的。大家共业所感，我想我们宝岛啊，应该是如此，大家都做好事，没有做坏事，啊，所以是这个风雨随时无足灾横，人民风食。你看现在这个政府还再三说，你帮助国家多吃点饭吧，米粮太多，吃不了了。他还叫我们来这个说，你多吃一口饭就等于爱国了。你看这种调算不算这个啊？人民风湿，那有地方根本就没饭吃，吃草根，吃树皮。我们现在这个丰收，吃不完。同时，这个太多了，现在要转作了啊！米不要种的太多了，大家吃不了了，种点别的东西吧。说人民丰湿，自足于财，心无贪吝。自己对自己的才能啊要知足，不要贪，不要吝，吝就是吝啬，应该花的你花，不应该花的不要花。吝就是吝啬，太吝啬也好，太吝啬做贪财奴了，太贪了也不好。就自足于财，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运用的这个财物的运用啊要知足。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算计算计，你自有这么量入为出吗？你应该穿西装你就穿西装，你不应该穿西装就穿一个旁的衣服也可以代替。你不要说哎呀，我搞了几个月的这个寅吃卯粮，把薪水都支出来，支了三个月的薪水搞一套西装，那个犯不上。穿西装干什么？穿西装给别人看，穿的漂亮给别人看，你脸上擦粉干什么？那个胭脂粉可以不要买，你擦那个这个红啊，嘴里红啊，就像个罗刹鬼似的，那给别人看犯不上。这个有很多钱可以省的，就自足于财，心无贪吝，一无嫉妒，不要嫉妒别人。各有各的福报，这个是这金光明经啊，文字很浅，很容易体会得到，千万不要嫉妒别人，你比我好。最好，大家都比我好，那我心里面就安了。如果大家都不好，你一个人好不起来。等行十善，七因受众多生天上。等行十善，要平等行十善。十善就是身体不杀盗淫，口嘛不妄语两舌讷口欺语，心里边不贪嗔痴。要平等的做，七因受宗多生天上。如果你要照着上边佛陀所讲的这些个条件，受宗之后啊，大部分 都升到天上，行十善。如果你要行这个修五戒呢，得人身，等行十善呢，多升天上。这个天上就不同喽，六欲天呢，天的很多的天，一层一层的天，地居天、空居天，这个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那就是，功夫深浅不同。天功充满，争议天众，要未来世有诸阎王听是经典及供养恭敬受持是经四部之众。倘要是将来阎王能够听经，也及供养三宝，受持是经的四部之众，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四王在位难乐利益，汝等四王积益眷属无量百千诸鬼神等。那么这个王啊，就是阎王，他能够听经，听金光明经，他能够供养金光明经，而且能够供养受持金光明经的四众弟子，他就能够安乐利益，甚至于他可以讲他这个功德延续到你四大天王以及你们的鬼神身上。这是彼此互相的，四王要做好事，四大天王鬼神拥护，那么四王做好事，一般老百姓得利益，你鬼神也得利益，鬼神一得利益就不乱，不做乱。现在这鬼神有点这个乱，何以故呢？汝等四王要得时时闻识经典，在位以得正法之水，服甘露味，增益神力。你们四大天王要时时刻刻的闻这个经典金光明经，那么一定是得到正法之水的。这部经就等于法水，等于法乳，也就是服到不死甘露之味，能够滋养你的身力，你的身力。我想这个也不是空洞的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呢，要是这个心量这个身力，心精进勇猛，具足威德，这做什么都像个什么。你比如说我们打拳的时候，那就是凶巴巴的，威武的很，左一脚右一腿的。你打坐的时候，那就得像一个佛一样。你打坐的时候，一会儿伸伸腿，一会儿伸伸脚，那就是不像样的。就是你干什么的时候，就得像个什么样。就说是这个身心要把它调和好。如果我们真正说是这个时时思索，那么所学用到所用上，我想这个身心是快乐的。这甘露味就是等于这个智者大师说是天上不死之药，甘露如果等于吃这种不死的药，那比我们现在吃补药要好得多了。对佛法的味道，佛法要知道能够尝到佛法的味道，尤其尝到金光明经三德密藏的味道，那对你的身心都有帮助。所以要心里边要精进勇猛，具足威德身上嘛这个力量，心里边呢健全，身体自然会健全。你光补身不补心不行把身体补得很胖，心里边不健全呢，那就不行。所以心里边健全，身体会健全；身体健全，心里边不一定健全。世诸阎王要能自信听受是经，在位已能供养于我。那么这些个阎王能够听经，就等于供养佛，我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你要能够听金光明经，就等于供养我，供养我释迦牟尼。 因为金光明经是三德密道，我佛所证道的也是三德密道，经就是佛，要供养我，再是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诸佛。你要能够供养我释迦牟尼佛，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，所以在佛上不要起分别，一个佛就代表一切佛。所以我们这个尤其在家的居士啊，做早晚课呀，你一门深入，入一忘。答应我们禅门日诵上的这个规矩很多了，那是大众下边的规矩，念念经啊，念念咒啊，念念佛呀，坐一坐呀，要一要佛呀，敲敲打打，那是众人下边的，大众下边的规矩。如果自己在家里边呢，倒不必敲敲打打。你现在在家里，现在都是公寓式的房子，你大磬、大木鱼、大鼓这么一敲啊，旁人会反感。你自己就或者念经，《金刚经》啊，或者念《心经》，或者念某某咒，或者念一种就够了，不要贪多。贪多一会儿经啊，一会儿咒啊，把你搞糊涂，心就散了。说求其一种或者念佛，都是一样。要能供养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再得无量不可思议功德之具。如果你十方三世一切佛都供养了，一心不乱的供养，那你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些功德都聚集在你一身，它就是循环的。一世因缘，世诸因王应得拥护，即后妃、才女、宗公眷属、诸王子等以应得护。世诸因王应该啊拥护金光明经，以及这个王妃啊，或者皇后啊，或者宫娥才女啊，这个三宫六院的眷属啊，或者是王的太子、东宫太子啊，也应当拥护金光明经。衰老消灭是快乐之盛，宫殿堂宇难以清净，无助灾变。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，王或者臣或者是宫娥才女眷属都信仰这个三德密藏的金光明经，当然这个一切呢事都会没有，都会消灭，都很快乐的，那么宫殿啊，这个房子啊，就没有什么灾变，也不会，房子也不会倒啊，这个也不会有火灾啊，也不会有这些个灾变。护宅之神增长威德，以受无量欢悦快乐。这个时候啊，护房子的神也快乐，护宅之神，房子有房神，地有地神啊，水有水神，火有火神。我们拜忏的不是有讲吗？山神、树神、地神、火神、水神、风神啊，舍灾神。总而言之，这个神鬼呀、啊，变一切，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有。那么他也希望你行善，那么得到好的报应，他也会得到利益。如果你的行恶呀，得到坏报啊，他也跟着你连带的这个不如意。这护宅之身增长威德，以受无量欢悦快乐。世诸国王所有人民，悉受种种五欲之乐，一切呢事悉皆消灭。五欲之乐呀，一般讲是这个五欲之乐应该是不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国王人民呢，财色名食睡，在佛弟子来讲，这个五欲应该是要铲除的。你要把这个一般老百姓、一般人王啊，都叫他不受五欲啊，也很难啊。所以他们都可以啊，受种种五欲之乐。这种种五欲之乐呢， 可以把它翻过来看都可以，财色名食书把它翻过来，一切呢是洗劫消灭。这个上边呢是第二大段，四王品里边第二大段呢，说是四大天王护国的事情。二十四天王白佛言世尊，未来之事要有阎王御德护身，及后妃才女、诸王子等宫殿屋宅得第一护身所，王领最为殊胜，具不可思议王者功德。欲得奢取无量福，具国度无有他方冤贼，无诸忧恼，及诸苦事。世尊，如是阎王不应放逸善乱其心，应生恭敬护下之心，应当庄严第一微妙最胜功宅，种种香之赐用洒地，善种种花福大法座狮子座。这个下边的文呢是第三大段，就是表示它的规模，就是你应该怎么做。前面讲他的这个护士的事情，现在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这个做法。而是四王白佛言世尊，将来呀，如果有阎王国王，倘要是想保护他的身，以及他的这个皇后、宫德才女，以及他的太子，以及他的人民，以及他的宫殿国度，得第一护身的所，就是得到最好的护身，而且能够得到最好的功德、最殊胜的功德，欲得奢取无量福聚。那么你要想得好嘛，当然是得做好事。这个，你像这个暴君不会长久的。暴君老百姓也受害了，嬴政这个嬴王呢，当然是他所影响到的这个都是得到他的利益了。国度无有他方冤贼，无诸忧恼，及诸苦事。但他所统领的国度没有其他方面的冤贼能够攻得破，也没有很烦恼的事情。世尊，如是阎王不应放逸善乱其心。这种阎王啊，不应该是放逸。这个放逸呢，就等于这个自己不约束自己啊。应生恭敬天下之心。国王嘛，应该是恭敬、谦恭一点。不要说我是王，我们常常讲说是，越有地位应该客气。如果有地位，说是照相站中间呢，吃饭坐上边啊，这个东西有点坐在上边并不吃得好。照相站的中间嘛，也人家一看就看你不具威，总是要谦下一点，谦下之心，应当庄严第一微妙最胜宫殿，就把你自己的宫殿庄严起来，就是我们的自己身要庄严起来。你自己身庄严起来，你照相站在一边也是很庄严的，所以这个宫殿呢，最胜的宫殿就指着我们这个身体威仪，种种香之赐用洒地，那么就种种用种种的香来洒的地，也就是我们用种种的善法来施以众生，善种种花福大法作狮子座，那么用种种的花来这个散花了。在这个法师坐的这个宝座上，兼以无量真气义物而为做教室啊，同时啊，在这个，所以讲我常常讲，这个佛殿里应该要庄严，生房里边呢要简朴，我们初殿住的房子里要越简陋越朴素越好，但是庄严佛殿应该是庄严。张氏种种无数微妙闯翻宝盖，当净洗浴以香涂身，应该洗洗澡， 用香来涂身，这个是在印度有一种的风气，以香涂身，着好净衣，璎珞自言，穿一种干净的衣服啊，带点装饰品，比如我们说要出去嘛，带个念珠，或者手里拿个念珠啊，或者搭个袈裟，这个都是这个璎珞自言呢，做卑小，做不自高大，注意，这个已经讲出来了。坐那个小位置，不要坐大位置。你坐小位置小不了你，你坐大位置也大不了。谦虚一点，大位置让给别人，别人坐。所以在法华经里讲，如果你在听经的时候，你能够让给别人坐，你的功德无量。啊，你不能你坐着他站在那里，你情愿你站，就要让给他坐，那你就做了功德了。说是，坐着。恭敬天下之心，然后啊，要坐的那个小位子，除去自在离诸放逸，天下自卑，除去骄闹，啊，那就不会有骄闹了。如果是你这个衣服也洗干净了，身上也洗个澡了，冲个凉了，啊，也不会再放逸了。正念听受如是妙典，于说法者生次尊享。你要正念听，要听经的时候用正念，不用用邪念啊。对于这个说法的生次尊享，你就认为他是佛，就等于佛给我们说，因为他所说的是佛经嘛，他述说佛的经，不是他的经，不是法师的经，他说的是佛法，佛的法，那么你就把它当作佛，不要在法师身上起分别。伏于宫内，后妃王子才女眷属生慈爱心，和言语语。那么你不要作威作福，在后宫里边呢打骂啊，应该是和言语语啊，跟他讲话，这个和气一点儿。劝以种种供养之具供养法师，劝他们，你们也来供养法师啊。功德才女也有时候也有可以供养啊，这个银王吗？世王耳是既劝化以既生无量欢喜快乐。这个银王啊，这个时候既然是劝化了，你比如我们家里边呢，你是家长或者劝你的儿女啊。啊，你也出点钱供养供养三宝吧，明明是你的钱，你给他了，那就是他的钱。说你也出一份啊，这个就是一样。国王就是劝他后宫的人说：“你们都供养三宝啊，啊，这个世王耳是既劝化以既生无量欢喜快乐，大家都快乐吗？心怀越狱，培福自立，不生疲倦，多助力。”这时候啊，大家就不会疲倦，这一股这个气也就涌起来，善心都发了，啊，这个行气与无形都不会做坏事了。你劝他做好事，他劝他做好事，大家点点滴滴的都做点好事，就不会想到做坏事，不会想到做坏事就不会得坏报嘛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国家大家都做好事，所以这化缘应该是好事。不是坏事，我向你画点缘，是叫你做功德。你说如果你要肯出一点功德呢，那么他可能就是心就向善了，但这是另外一方面。一说法者倍生恭敬，在这个说法的人，我们对说法的人加倍的恭敬，这是几个形象。就是对说法的就当佛想，这个劝募很多人做好事，那么大家都做好事呢，就是就没有坏报了，这个南和乐利了，世界和平了。这个是第三段啊，指示他这个做法的规范。那么下边呢是第三段呢佛陀答复的，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。